神建造的论据第五篇，圣经中关于神建造的转弯。读经：约翰三章二十九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启示录二十一章二三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同住原文是支搭帐篷，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九十节，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我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里有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十九章七至九节，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希伯来十一章九十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雅各以撒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十三至十六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最好一座属天。这里并不重在地方，乃重在性质。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三十九至四十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十二章十八至十九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二十二至二十四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最后这一段圣经翻得相当差，比较达意的译法该是，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和活神的城，就是属天的耶路撒冷，和千万的天使所共聚的总会，和名录在天上诸长子的教会，和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和新约的中保耶稣，和所洒的血， 这雪所说的比亚伯的雪所说的更美。这里共说了八件东西，都是用一样的连接词连起来的。第一件是锡安山，第二件是活神的城，就是属天的耶路撒冷。第三件是千万天使所共聚的总会。第四件是那些名字记录在天上诸长子的教会。第五件是审判众人的神。第六件是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第七件是新约的中保耶稣。第八件是他所洒的血。八件东西共用七个和字连接起来。我稍微把这八件东西解释一点。头一件就是锡安山。我们知道这个锡安山不是指地上耶路撒冷城里的锡安山，乃是指天上的锡安山。写希伯来书信的人说，你们乃是来到这个天上的锡安山。请你们想一想，接受这书信的人那时在地上还是在天上？很清楚，他们还留在地上。但是写书信的人却说，你们乃是来到天上的锡安山。你们现在虽然是在地上，但你们乃是来到天上的锡安山。所以这一处圣经并不是给我们看见信的人将来怎样上天堂。若是这一段圣经是说信的人上天堂，那么他们还没有死就已经知道上天堂了。因为写书信的人说，你们乃是来到天上的锡安山，他不是指着那些死了的希伯来信徒，乃是指着那些活着读着希伯来书的圣徒。所以我们清楚知道，这里的意思并不是指信主的人死了上天堂。那么这里的锡安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当日是写给信主的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的。他们犹太人的背景是旧约。当日摩西率领以色列百姓到了西乃山的时候，神降临在那里，山上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角声与说话的声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担不起这种可怕的光景。但是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就不在律法的定罪之下，乃在新约的恩典之下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今天你们因着信主，就不再是来到那样地方承受律法，乃是来到新约里的锡安山接受恩典了。第二是活神的城，就是属天的耶路撒冷。此外还有千万的天使所共聚的总会和诸长子的教会。这些长子虽然还没有到天上，他们的名字已经记录在天上。这些人乃是新约的圣徒。除了这些以外，还有神自己，还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些被成全的义人自然是指旧约里那些蒙恩的人说的。但这些得救的人并不属于旧约，乃是属于新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虽然是活在旧约时代，但他们还是属于神那个永远的约，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乃是一个恩典的约，也是一个永远的约。后来以色列人不认识那个约，弃绝那个约，所以神就在西乃山上另立了一个律法的约，就是旧约。在这一个约底下，只有一座有雷轰、闪电、火焰、角声和神说话声音的西乃山。 在这一个约底下，没有一个人得救。但我们平常所提起的旧约，不只是指在律法底下的那个旧约，有时也是指着全部旧约的时代说的。就着律法的旧约说，固然没有得救的人，但就着整个旧约的时代说，还有许多得救的人，就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是旧约时代的人，他们都是得救的人。不过他们并不是在律法的旧约底下得救的，他们不是属于律法的旧约，乃是属于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永远的约。请大家记得，新约就是接续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这件事在加拉太三章四章说得很清楚，前面有亚伯拉罕的约，当中插进了律法的约，后面就是新约，当中所插进来律法的约原是暂时的，到了时候神再恢复亚伯拉罕的约，就是新约。所以只有在亚伯拉罕的约和新约之下，才有得救的人，在律法的约之下没有得救的人。在律法的约之下，人所看见的乃是西乃山，这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和可怕的声音。但是在神恩典的约里，包括亚伯拉罕的约和新约，有天上的锡安山，有活神的城，有天使，有教会，有审判众人的神，有那些在旧约时代在亚伯拉罕的约底下之得救之人的灵魂，还有新约的中保耶稣和他所洒的血，这些都是新约的故事。希伯来书的著者在这里提这八件东西，意思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不是来到旧约律法的西乃山，乃是来到新约恩典的锡安山。在这里根本不是谈到上天堂的问题，所以若以为这段圣经是说信的人上天堂，那是不准确的。我再说，如果这里是指上天堂说的，那么那些读这些书信的人还没有死，还没有离开地，就已经上天堂了。我信我这些话是够清楚的，这是一点点的解经。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把解经的事看作很简单，慢慢的你会看见解经是一件重大的事，一点都不简单。圣经中的一个大转弯，今天早晨我们要来转一个大弯。刚才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约转到律法的约，再从律法的约转到新约。说到新约，是接着亚伯拉罕的约，这只是一个小转弯，现在我们要来一个大转弯。我盼望说的越简易越好，所以要一点一点的来说它。第一点就是主道成了肉身，自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主的肉身是一个帐幕，主道成肉身这件事，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是他到地上支搭的一个帐幕，使神得以居住。第二，这位道成肉身的主到地上来做什么呢？圣经说他是来做新郎，要娶一个新妇。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当施洗约翰在世上的时候，他的门徒看见好些跟随他的人转去跟随了主耶稣，他们就不满意，于是去告诉他，他就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他的意思是说，我才不是新郎，娶新妇的不是我，乃是他。人跟随他是对的， 人不该跟随我，我不过是新郎的朋友。我站在这里看见新郎，我就快乐了。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做两个见证，一个就是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还有一个就是他说：“娶新妇的乃是新郎。”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这一位就是新郎，要娶一个新妇。这位新妇是谁？娶这位新妇又是在什么时候？这要到启示录去看。约翰不只写了福音，写了书信，末了还写了启示录。你把约翰所写的福音书读了，书信也读了，若找不到答案，就可以再读他所写的启示录。当你读到启示录19章，就有一点影儿了。你在那里找到一句话说：“看哪，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这是娶亲的故事，羔羊要婚娶了。约翰在福音书里开头提到羔羊，又提到新郎，现在在启示录里就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那就是羔羊要做新郎娶新妇了。他所娶的是谁？启示录19章说，那个新妇所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从这话你就能领会，他所娶的新妇就是他所救赎的圣徒。但这还不够清楚，当你读到21章，你就看见说有一座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下面又说，这一座从天降下的城，就是神的帐幕在人中间。所以你看见羔羊的心腹，羔羊的妻子，就是那一座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心腹，羔羊的妻。弟兄姊妹，这个心腹到底是谁？从一面来说，这个心腹乃是所有蒙恩得救的圣徒组织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团体的人，因为是一座城。从另一面来说，这个心腹又是神在人中间所支搭的帐幕。在原则上，如同神道成肉身所支搭的帐幕一样。请大家注意，这里转弯了，不只是转弯了，并且是转了360度的圆周。从支搭帐幕到支搭帐幕，神乃成为人，支搭帐幕在人中间。这一位乃支搭帐幕的神是新郎，他所娶的新妇是蒙恩得救的人。这位新妇又是一座城，而这一座城就是神在人中间所支搭的帐幕。这座城是新妇的耶路撒冷城，既是从天上降下的一座城，当然是属天的。在希伯来11章和12章也说到这一座城。11章说，在旧约的时候，那些蒙应许的人，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是仰望这座城。他们为什么仰望这一座城呢？因为他们感觉在地上是客旅，是无家可归的人。虽然那时亚伯拉罕在地上有住的地方，以撒和雅各也有住的地方，但是在他们的感觉里，他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地上不是他们的家乡。所以他们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我不知道那时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 领会不领会那一座城是什么东西，但是圣灵却给他们一个感觉，叫他们觉得地上没有他们的住处，地上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地上是客旅，所以他们就仰望一个属天的家乡，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到底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盼望的那座城是什么？当时他们可能不明了，只感觉地上不是他们的住处，不过是他们漂泊做客的地方，所以他们盼望一个永久的家乡，是属天的，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但是我们今天是新约时代的圣徒，又受了教训，应该比他们清楚多了。今天我们知道他们所仰望的那一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但是新耶路撒冷城又是什么？它乃是羔羊的心腹，羔羊的妻子。羔羊的心腹，羔羊的妻子是什么？乃是主所救赎的一帮人，就是和神相调为一，成为神帐幕的一帮人。那么这个帐幕是什么？就是神穿上人，进到人里面，和人相调为一，在人中间所支搭的。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仰望的家乡，也就是他们永远的住处。从一面来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没有进去，因为希伯来十一章明说，他们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就是旧约时代得救的人，若不与我们就是新约时代得救的人同得，就不能完全。这些都是一种描写的话，说到一件属灵的奥秘，是我们今天的头脑所不大能明白的。到了启示录末了，就说时候到了，那个心腹，那个圣城来了。那个心腹包括旧约得救的人，也包括新约得救的人，因为有新约十二使徒的名字，所代表新约时代蒙恩的人，也有十二支派名字所代表旧约时代蒙恩的人，所以这一座城乃是新约旧约两个时代得救的人加在一起合组而成的。这一座城就是羔羊的心腹，羔羊的妻子。直到如今，神还没有完成这一座城，神还在这里建造。我在这里已经转了一个大弯，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这一个大转弯。这一个大转弯把整本约翰福音和启示录以及希伯来十一章和十二章都联系在一起。神建造的单一。现在我们再提起一个问题来，神先有创造，创造之后再有建造，我们现在懂得一点神要建造什么。圣经对于神的建造好像有两面的说法，一面说神建造教会，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使徒保罗说神在今天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彼得说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这些话都是说到神建造教会。另一面圣经又说神建造一座城，亚伯拉罕所仰望的一座城是神所应许，也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是不是说神在宇宙中有两个建造？是不是一面神在地上建造教会，另一面神又在天上建造圣城？历代解经的人好像都是这样的说法，连达密也在内。他们说马太16章是建造教会，以弗所2章和4章也是建造教会，临前3章说你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这也是建造教会。彼得前书2章的话也是说到建造教会，连临前14章里多次说到造就教会。我们已经说过也都是建造教会，但是他们又说希伯来11章说到神建造圣城，约翰14章主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也是说到主建造圣城。所以历代解经的人好像把神的建造分成两个，一个是主今天在地上建造教会，还有一个是主今天在天上建造教会。弟兄姊妹，你们看这两个建造呢，还是一个建造？如果是两个，问题就多了。如果神今天一面在地上建造教会，另一面又在天上建造圣城，那么到了末了，这两个都成功了的时候，神到底要哪一个？会不会到勇士里头有一个圣城，还有一个教会？我们知道，到勇士里头只有一个圣城，所以我们能大胆地断定，今天神没有两个建造，只有一个。神建造圣城就是建造教会，神建造教会也就是建造圣城。这在圣经中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读到圣经的末了，就是看见那个圣城是包括着教会。那你说圣城里面有12个使徒的名字，这12个使徒就是教会的代表，并且那里说圣城就是神在人中间所支搭的一个帐幕，帐幕乃是圣殿的前身，而教会就是神的殿。所以等到圣城显出来的时候，神一面借着他的生命在信的人里头建造教会，另一面还在天上用金金珍珠和宝石建造一座城。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愿意弟兄姊妹都看见，整个宇宙里神并没有第二个建造，在整个宇宙里头神只有一个建造。神这一个建造乃是把他自己建造到人里面，也是把人建造到他里面，这就是他和人互相调和而成为神共同的居所。从创世纪2章神完成了他的创造之后，神就把他自己摆在人的跟前，乃做人生命的粮食，要人吃到里面。从那时起，神就要在人的身上和人的里面做建造的工作。虽然以后撒旦进来打岔，但是神始终没有放弃他这个目标。所以你在旧约里又多次看到神领导人和人连在一起，他吩咐以色列人为他造一个帐幕，等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他又叫他们造一个殿。这些都是象征他要在他的百姓中间以他的百姓为居所。我一再说过了，旧约所有的故事从头至尾就是帐幕和圣殿的故事，整本旧约就是以帐幕和圣殿为中心。就是以后圣殿被毁了，先知接着说预言， 预言的中心还是要他们回来重建圣殿。殿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殿的故事就是说，神和旧约时代那些蒙恩的人调在一起，成为一个家，是神的居所，也是属神之人的住处。到了新约，神就成了肉身，进到人的里面。圣经说，这个是神自搭帐幕在人的中间。又说，主所成为的肉身乃是一个殿。认识圣经的人都知道，这就是旧约故事的延长。主所穿上的肉身就是旧约时代在以色列人中间的那个帐幕，也就是在迦南地的那个圣殿。主说，你们把这殿拆毁了，我三日内要把它再建造起来。我们都知道，这是指着主复活说的。所以主道成肉身是为着建造一个殿，主死而复活也是为着建造这一个殿。因此主在马太十六章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就是指着复活的基督。圣经记载，主复活之后在圣灵里就是做这个建造的工作，他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们的工作都是为着建造教会。所以使徒们去做工的时候，他们做工的目标不是救罪人，也不是造就圣徒，乃是把罪人救来做材料，好建造神的居所。他们把蒙恩的圣徒造就成全，目的也是使他们能被建造在神这个建筑里面。他们的工作无论是传福音或是造就圣徒，都是以建造这一所灵宫为目标。这和今天许多人所传道的功夫不同，今天有的人是以救罪人为目的，有的人是以造就圣徒做目标，但是使徒们却不是这样。他们虽然也救罪人，但不是以救罪人为目的；他们虽然也造就圣徒，但也不是以造就圣徒做目标。他们一切的工作都是以建造神的灵宫为目的，都是以建造神的居所做目标。使徒保罗说，我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是用草木和秸呢，还是用金银宝石。他说，你们就是神所建造的房产，我们是和神同工的，是在这里建造你们。他又说，若是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就要毁坏那人。那你所说的殿是指教会说的，不是指着人的身体说的。若有人要毁坏神的殿，就是教会，神就要毁坏那人，因为神历代所建造的就是这殿。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和神同工的，我们的目标也是这一个。教会今天是神的殿，神的家，到建造完成的时候就是一座城，是家的扩大。这一座城包括旧约那一个家，也包括新约这一个家。旧约的故事是圣殿，新约的故事是教会。神在旧约时代所做的工，是建造属他的以色列人，使他们成为神的家。神在新约时代所做的一切工，乃是建造圣徒， 使他们成为神的家。旧约的家是圣殿，新约的家是教会。整本旧约是以圣殿为中心，整本新约是以教会为中心。当这两个都完成的时候，神在历史历代的工作就极其大成，而成为一座城。所以城中有十二支派的名字，也有十二使徒的名字。十二使徒的名字代表新约的教会，新约的家。十二支派的名字代表旧约的以色列人，旧约的以色列家。新旧约这两个家合在一起，就成为一座城。这一座城就是神和他所救赎的人永远的住处，也是神来做新郎所娶的新妇。他要和他完全连结，合而为一。因此，这一座城就是他在人中间所支搭的一个帐幕，是他永远的居所，也是我们所有蒙恩的人永远的住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看见神历世历代在他子民中间所做的就是这个建造的工作。在这个建造里面，我们得救的人乃是材料，我们得救以后所受的造就不是叫我们成为可展览的东西，乃是叫我们成为可建造的材料。原来你是天然的、生野的，没办法和别人配搭在一起，没有办法和别人建造在一起。现在因着恩典的工作，把你对付对付，破碎破碎，成全成全，就使你适合于神的建造。弟兄姊妹，这一个就是神今天在我们中间所要做的工，只有这一个才能带进神的祝福，也只有这一个才能摸着神的同在，满足神的心愿。我们不该盼望到将来才被建造，我们应该信神今天在我们身上就做这个建造的工作。六千年来神所一直做的就是这个建造的工作，撒旦所一直破坏的也是这一个。在旧约里，撒旦怎样破坏拆毁那个圣殿，在新约里，撒旦也照样多方用计要破坏拆毁教会。撒旦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拆毁破坏神的建造，几乎可以说他许可人做任何的工作，但他绝不许可人建造教会。什么时候你提起建造教会的事，什么时候你就遭到撒旦的反对、攻击和破坏。因为撒旦最恨的一件事，就是神在宇宙中这个忠心建造的工作。